弟兄姐妹，伯父伯母，早上好。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篇，就是在诗篇第一篇的里面。当我们一打开圣经的时候，诗篇正好是在中间，介于新约跟旧约的中间，所以它是结合了旧约跟新约的一个联合在里面。诗篇虽然它里面没有特定历史的背景，可是呢，诗篇却是神对人的一个人对神的一个回应。所以在这些先贤，他们将他们的生命放在神的面前，在这神所给他们的这一段时间的里面，他们写出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全部都展现在诗篇的里面。所以诗篇呢，也是基督徒最喜欢读的一篇一卷书啊。所以因为借着这些我们讲古人他们的挣扎，我们就看见人生原来如此，人生原来在神的掌握当中，神的计划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因着人的悖逆不从而改变了他的计划，神的计划继续往前走，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哪里呢？所以就在诗篇的里面，我们就展现的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这个诗篇第一篇呢，却是一个开头，也是一个引言啊。虽然诗篇它自己本身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啊，没有特定的一个历史故事，可是它却他却由他自己诗篇的引言。今天我们就讲诗篇的第一篇引言，就是诗篇第一篇。那诗篇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还有第二篇引言，就是在第二篇啊，所以呢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篇啊，在这个里面他非常的简单，他这里面没有讲到谁。可是呢，他却讲到了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呢？在上面所写的，他说：“不从罪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几乎在这个里面，他就讲到了两种人，对吧？也讲到了两种道路，也讲到了两种人生。所以他在第一篇的里面，他将神借着旧约所展现出来的人的一生通通写在这个上面。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二篇，我们再回来看这一篇，我们看第二章的话，我把它诗篇把它综合一下。所以当我们诗篇虽然有150篇，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一起看的时候，却将我们的心路历程，一个基督徒他会经过什么样子的挣扎，会有什么样子的道路，完全展露无遗。所以在第一卷的里面我们看见了人的创造以及堕落所以看见了这个之后呢，第二卷我们就看见了神的救赎。当然卷一里面包含了40卷，可是40卷你总归在看的时候都是这些历世历代的这些先贤他们所写的心路历程。所以在这里面作者就帮他们规整系统化，把它组成为人的创造以及人的堕落。第二篇我们就看见了是神的救赎，再过来呢，第三卷就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第四卷呢，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全能。 第五卷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话语。在这样子的对称，我们知道哈，诗篇一拿来看的时候，它是一个对称的，因为它是一个诗体。所以当我们讲到智慧人生的时候，我们怎么会看到诗篇去了呢？那诗篇就是集合所有人的生命心路历程，把它书写出来的。所以若我们要找到智慧人生，诗篇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所以在这个里面是否就应对了什么呢？应对了我们旧约的这个犹太人只读这五卷书哈，就是摩西五经。所以第一卷书它应对了我们旧约的创世纪。神创造了，人堕落了。然后第二卷书呢，它就讲到了神的救赎，出埃及记，对吧？出埃及记就是因着以色列人向神的一个呼喊，神在一定的时间就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出埃及记第二页哈，出埃及记。然后第三卷书呢，我们就看见神这个利未记，神的帐幕在人间。讲到利未记，我们就知道利未记是在讲利未人。那利未人跟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有什么相同？那利未记在讲的就是圣洁的一个问题。然后再过来我们就看到第四卷，第四卷讲到的就是神的全能。神的全能也就应对了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民数记。在民数记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如何的供给他们，神如何的为他们在这个四围都是列国的当中让他们平安，神的这个云柱火柱是如何的引导他们走过旷野到了迦南。所以在这个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民数记原来虽然有人的软弱，可是神的大能超过了人的软弱。神说要带他们，既然出来要进去，他就一定带他们进到神的应许里面。再过来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话语，生命记。生命记里面讲的都是神的诫命，诫命原来是好的，原来是一个祝福。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神又回到了原点，让人看见神话语的重要性。在我们智慧人生的里面，神话语是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个我刚才讲过，诗篇是展现一个人的一个智慧人生的生命的历程。所以在这个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诗篇的诗体啊是对称的，对称。所以最没有对称的那一句是最重要的一句。所以在五卷书的里面，我们看见人的堕落是在不听从神的话语，对吧？神不听啊，为什么要听？我看挺喜欢的，我看挺好吃的，所以他不听。可是到了第五卷书，神再一次的重申神诫命的宝贵。第二个就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里面就对称了，对应了神的大能。他说他要救我们，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他能说到就能做到。不在乎你的感觉，不在乎我的认识，他的话一出绝不反悔。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当我们思想起来，我们的生命能不改变吗？ 我们能不将赞美跟感谢献在神的面前吗？我们本来是属于那些淤泥当中自以为是的人，我们走在我们自认为成功的道路上，可是却不知神的道路。所以在这个里面，神的拯救一定会显出他的大能，他的大能就会凸显我们信的不羞惭、不羞愧。你所在日常生活所矜持的、所坚持的，在神的面前看为美好，即使在人的面前没有看你为美好啊，可是我们也不羞愧。那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第三卷书，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就是这个帐幕。这个里面怎么对称呢？就是神原来在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他的殿，他的大能、他的应许全在我们的当中，全在你的心里。他已经将这样子的大能、这样子的应许能力孕育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吗？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最中间的那一卷书，就是第三卷书利未记，里面所讲的就是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关键就是在圣洁的上面，因为神说他是圣洁，所以神的帐幕要在你的里面，你也要圣洁。所以在看这个诗篇这五卷书的里面，我们实在是看见神的计划从没有失败。从亘古，从有文字，这些旧约的人士将他们的东西铺排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展现了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在亚当夏娃的身上没有停止过，在你我的身上没有停止过。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这是每一卷书里面它的第一篇，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就将每一卷书的第一篇里面它要所讲的意思把它萃取了出来，放在荧幕上。所以虽然这150篇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篇幅，可是呢他却有他自己的焦点在里面，他自己的主题。譬如第一卷书，我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第一卷书回应了第五卷书，第二卷书回应了第四卷书，第三卷书就是我们真正一个诗篇的主题，大主题。那今天我们是没有办法讲了，我们就从开始开讲。不过我把这个重要的这个词句呢放在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一下。第一卷书的时候他讲说，不从恶人，不占罪人，不做亵慢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神从来没有将这个福分向我们隐藏，他赤露敞开在他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其实他有蒙福的道路的。因为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他就给我们了这一个引言，他汇集所有这些人的生命，得出了一个结果，说是世界上有两种人生，有一种人生是蒙福的，你要选那，你要做那对的选择，这也就是 诗篇所要申诉的。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等一下看哈。然后卷二他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他讲了人是可以蒙福的，那人怎么样子蒙福呢？就讲到第四十二卷那个地方。哈，四十二卷这一卷书就是可拉的子弟他所讲的。可拉的子弟在他这个粮尽水源哈水断的时候，他心里面发出了一种呼喊。他说：“神啊，我的心哈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就像我们今天刚才啊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跟你们说哈，就是当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啊，我到那个万长长老给我的那个 Excel 系上要去填这个题目的时候，一看哦，还有献诗啊，献诗的就是诗篇五十一篇。那我今天也要讲诗篇五十一篇，稍微带过，当然没有办法全部讲。刚才我们要讲这个如鹿切慕溪水，一看哇，今天又是唱了这一首歌啊。我想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啊运行，愿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耳朵都不迟钝，也愿我所讲的能够按着正道分解真义啊，使我们在主的里面同盟造就。所以在第二卷书的时候，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个可拉的子孙，他来到了这个绝地，他说：“他这些人都在起笑他，哈，说是讥笑他，说你的神呢？你平时相信的神去哪里了？你这么潦倒，那你的神在哪儿啊？”啊。所以他这个可拉呢，可拉的子孙就在这里面说：“对呀，那我的神呢？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这个为我的利益，给我站出来，解决我的困境？所以这些人就不会起笑我，所以这些外邦的人就不会看清我。”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向神发出了一个，在绝境的里面向神发出了一个呼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就像你口渴了要去喝水的一样，他急需的需要，所以他可以存活。”可是在同样的这个卷二这里面，刚才我们长老所唱的这一首歌就是诗篇五十一篇，五十一篇也就是在卷二里面，它是大卫的训诲诗。大卫他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他也讲到他我们就这样讲哈，他也受到了一定的诱惑，就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啊，还有什么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他随时可以停止的，可是他没有。因为他看的只有他自己，他在那样子的景况里面，他觉得不会有人知道的。乌利亚已经战死在沙场，荣耀他一下，嘉奖他一下，或许他还在想，所以呢，他的太太我就把他娶进来，不是正好吗？我还照顾了他嘞。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神不是这样的，神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他要差派拿单跟他讲明，跟他挑明。所以大卫如何合神心意，他马上就懊悔，就给自己了一个出路。他的悔改，他的懊悔，给他带来了改变。所以在五十一篇，他在那里面，他讲了六个神呐、啊，可是其中有四个神，他讲的真的是，当我们读这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如何的忏悔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呐、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之后他要说：“神呐、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因为我的里面没有，求你为我造。因为我的灵不正直，所以求你给我一个正直的灵。”所以他要说：“神呐、啊，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之后他又说：“求你接纳我忧伤痛悔的心。”所以在大卫这样子的这个悔改的里面，神赦免了他，然而大卫依然要承受他犯罪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诗篇五十一篇，我们就看见神的拯救在哪里。神的拯救不是就在一颗痛悔伤痛向神呼求的心的后面吗？神的救赎永远是在这个的后面，因为神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将两种人生放在我们的前面，要人所做的就是在伊甸园亚当夏娃所做的一样，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要选择什么？之后我们看见神的拯救马上来了。我们看见第三卷书，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从来没有撇弃我们在世界上做孤儿，他是孤儿寡妇的父，他从来没有撇弃我们，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说神的帐幕，神自己就是帐幕，神就是我们相信他人的避难所。他不仅是我们的磐石，他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诗篇，我选的是七十三篇第一篇，他那里面第一首诗第一节他就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马太福音，因为你们必得见神，对吧？登山宝训嘛，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清心的人会看见神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清心，我们渴慕神，神就向我们展，神就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让我们看见他的过去，让我们看见他的现在，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将来。这就是给清心人的祝福。不仅清心人可以得见他自己的神，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智慧，知道如何的过属灵的生活，过属在世界上完成他所托付你的工作，而且有平安有喜乐。平安喜乐从来不在乎你所处的环境，全部在乎你的态度跟你的心境。 神将这样子的宝贝赐给我们，神将圣灵安居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诗篇第73篇，亚萨的子孙说，哎呀，我真的是看见这些恶人这么的昌盛兴旺，真的是五府临门啊，他们在世上享福享荣耀，什么都有了，一人没有的他们都有了，一人所有的逼迫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是逼迫人的。那我怎么能够看神你在哪里呢？神啊，你说我是蒙福的人，蒙福在哪里呢？我看这个恶人过得比我还好，哎，我怎么办呢？那我的信仰应该怎么放呢？难道你不信实吗？所以亚萨的子孙在这群人的里面，他心里面疾苦，他一直向神发出问号哈问题。可是呢，就在他发问题的里面，神就其中有一个经文，他就来到了圣所，他在那个地方他就有了不同样的眼光，他就看见了不同样的事情，因为他在耶和华的圣所里面，他看见了天上的事。当亚萨用他属世的眼光看属世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抱怨，心里面怨恨，心里面不平。可是当他的眼光一转变，从世界上看到那属天的神的时候，他的眼光改变了，所以他没有继续走那灭亡的道路。因为在里面他说，啊，原来神你要将这些富足的人，眼中无神的人放在滑地上，这个滑地只能有一条出路，就是灭亡，就是在他们享受福乐的时候，他们看不见神，他们也不需要神。就像拿撒路跟这个财主一样，我们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拿撒路在他的门前满身长疮，在他的门前没有，我们讲哈，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可是这个财主天天在他门口走来走去，他有没有看见呢？他的财富难道怕给拿撒路吃穷吗？他为什么没有看见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事情，为什么财主没有看见？因为他眼中无人，心中也无神。所以恶人在第一节，恶人的定义是什么呢？恶人的定义就是不怕神，诗篇36篇，在他的心中不怕神，不敬畏神的人，这是诗篇对他的定义。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了，原来当亚萨从地上看到天上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他转回。所以在那个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不要羡慕神所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当得的份，也不要争竞，争竞所带给你的不见是祝福。所以在跑到第四卷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当我们看见卷一卷二卷三这些诗人他们的心路历程之后，我们看见了 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在那里面神的大能在他的居所里面，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将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再受今生的骄傲，不再受肉体的这些诱惑，不再受这一切所捆绑，我们可以真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神的大能就是让人在自由的当中爱神，在自由的当中合神心意，完成他对你的托付。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拿什么。人的一生很有意思，弟兄姐妹，人的一生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好，这边虽然是讲两个道路，可是在人的里面通常都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对吧？夫妻结婚之后，不是好像太太说啊，我先生赚的钱就是我的，他的就是我的，对吧？啊，那有的大概弟兄也是这样讲啊，啊，姐妹的就是我的。啊，那我们人生啊，除了夫妻当然不是可以了哈，就说当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越来的发现，有的人呢，就是这样，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什么呢？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我们不相瓜葛。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你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你的，是有这些这样不同的人的，在不同样的环境，这种人就凸显了出来，这完全是你人生的态度。所以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一个人的宗教信，你的信仰结合出来的道德行为，这就是智慧。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所延伸出来的道德行为。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不从世界，不从这些恶人不占恶人也不做恶这个亵慢人的座位呢？就是靠着那新生的灵在你的里面，圣灵将这样子的能力早就赐给你了。有时候常常这样子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是因为我们的眼光不够，我们没有像亚撒一样举目向上，多看看神。所以到了卷五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在这个卷五的时候，很多的诗篇全部，不管是上行之诗或者是哈利路亚诗篇，全部集中在第五卷。他也直接回应了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所以在诗人将这些他的生命的结晶编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我心里面的挣扎，你心里面的挣扎独无有偶，我们都是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而且在诗篇的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诗人走过，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们，在也就彰显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就是我们人生的答案。所以我们再看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我们就回到了诗篇第一篇， 我的时间快到了，好像十分钟要结束啊，我就快过一遍。他这边下一章他说，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而且不仅讲了消极的，而且也讲了积极的。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下面就不讲了，我上面就帮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个不从。我用一个例子跟你们说哈，我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啊后来离开了公家机关，他去做生意去了。那做生意的时候呢，他的那些人呢都很喜欢打牌啊，那他们打的那牌不是麻将啊，他打的那个是扑克牌啊。所以呢，那我呢很幸运，因为呢我每天早上啊是我爸爸带我去学校的啊，很多人都是妈妈哈，我是爸爸，爸爸带我去学校。可是他每次经过学校的时候，他会就会经过这一家打扑克牌的店哈，然后他就要喜欢进去，好奇嘛，去看一看。好，那我呢也跟着进去了。好，所以我一进去我就看，哦，这个门很这样很奇怪，有个小小的洞还要敲一敲，然后那个人把窗一打开，然后呢才把大门打开，这印象非常的深刻。哎，我的心里面就觉得，哦，好稀奇啊，这个门是这样开的。啊，然后进去了之后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乌烟瘴气，这个有点不太喜欢。不过呢，我就看到哈，有人在打牌呀，打牌。后来呢，有一天，我就跟我父亲讲说，哎，我说这个应该这样子啊，看久了你不是就知道了吗？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应该这样子啊。之后呢，回到家里，第二天再也没有进去过。我觉得我父亲还是属于有智慧的啊。所以呢，在那个里面，我们就看见，当我在读这一卷的时候，我常常想，不从罪人的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要做亵慢人的作为，就像这个打牌的一样。刚开始你只是可能哎凑热闹，然后后来呢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就变成快要变成你的了，对吧？后来呢干脆坐下来当主人了，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子弄了。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虽然我讲这个打扑克牌可能不太熟悉，就讲打麻将好了。弟兄姐妹，你们很多人打麻将吧？没有啊。打麻将的人都不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打麻将也是啊，一刚开始的时候去凑热闹，后来呢就开始讲东，应该跟后来就要三缺一，一叫就来了，你不就坐上去了吗？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有三个不，从一开始就不要，不合乎神心意的不要，这样子就可以使我们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有，可是有一个积极的，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话语，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不是要你在那个地方打坐静坐，像这个儒家思想，或者是这个佛教道教，好，现在瑜伽让你在那个地方空空。我从前也有一个人跟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啊？我说做什么？他说你就在这静坐默想。我说想什么呢？没有东西，只是声音，只是音乐。我说那这样一弄不知道干什么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昼夜思想，我们默想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在耶和华的身上。你不能没有目标的思想。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要昼夜思想，思想神的作为，思想你的人生，思想神在历世历代所展现出来的，我们就得了智慧的人生，我们就得了智慧的道路。所以在这里面就讲说，这也是对称的，对，也是对称。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要像一棵树栽在神的话语当中，溪水的当中，圣灵的里面，所以呢按时候也可以结出那圣灵的果子，叶子在艰难的时候也不枯干，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神将那再生活泼的道放在我们的里面，生生不息。弟兄姐妹，虽然时间非常的短暂，可是呢要讲的也非常的多，可是我想弟兄姐妹你就早已经知道诗篇里面他所要展现出来的是什么了，好吧？好，那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能够多喜爱一点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你在你的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你常以公义对待心里正直的人，就像保罗就像大卫他心里所对你所献的诗。主啊，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也为我们造一个正直的灵。主，我们知道你不轻看义人的眼泪，主啊，恶人的行为在你的面前也不会被忘记。主啊，所以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主啊，即使在无水困乏之处，我们依然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你不撇弃我们，因为你必护卫我们。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